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山东法轮功学员姚新仁被迫害离世，屡遭迫害，昆明邓桂英含冤离世，癌症晚期患者承念法轮大法好痊愈。据明慧网报道，山东省龙口市法轮功学员姚新仁先生2021年2月11号在被非法关押期间被迫害离世。现年51岁的姚新仁是龙口矿务局梁家煤矿职工，自从修炼法轮大法后，他按照真善忍的原则做好人，在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中，他曾陷4年冤狱，在渭北监狱遭受迫害，被迫失去公职，靠打零工供养孩子上学。2019年7月3号，姚新仁在工作期间被龙口国保警察绑架。2019年8月10号，姚新仁被批捕，被非法关押在龙口市张家沟看守所。姚新仁的家属多次去国保大队、检察院、看守所要人无果，这些公检法的人员相互推诿。国保办案警察说，案卷已经不在这儿了，我说了不算。检察院办案人员避而不见，看守所声称只负责看管，不负责放人。姚新仁的家属很无奈，只得为他聘请了律师。律师接案后，被龙口市国保人员百般刁难，被跟踪、监听、监视。2019年12月，国保大队在龙口市检察院退卷后进行所谓补充侦查，把卷宗又重新交回到检察院，姚新仁被非法起诉。2020年4月22号，姚新仁在张家沟看守所里突发脑溢血，被送到烟台市北海医院。因为姚新仁情况严重，北海医院拒收，推给龙口市医院。医生在国保大队、检察院、派出所人员的监视下，给姚新仁做了开颅手术。3天后，姚新仁又被做了气管切开手术。姚新仁一直处于昏迷状态，但警方仍对他严密监视。重症监护室门外，身着特警服装的警察24小时把守监视。姚新仁的家属去医院询问病情，新家派出所所长吕冰阻止护士告诉家属。2021年1月中旬，在姚新仁生命垂危的情况下，龙口市国保和龙口市法院人员撤掉对姚新仁的一切救治措施，强行把他送到龙口市东江敬老院。一周后，姚新仁含冤离世。据明慧网报道，云南省昆明市法轮功学员邓桂英女士在被非法判刑2年、缓刑3年期间，于2020年10月30号含冤离世，终年77岁。邓桂英是昆明市化工原料公司的退休职工，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功，她之前所患高血压等多种疾病不治而愈。邓桂英不但身体恢复了健康，脾气也变好了，与家人邻里的关系更加和睦。自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以来，邓桂英坚持对真善忍的信仰，向民众讲述法轮功真相，曾经被5次绑架，被多次非法抄家骚扰，2次被非法判刑。2008年，邓桂英向当地民众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时被警察绑架，昆明市中级法院对邓桂英秘密非法开庭，当庭枉判3年。2008年11月，邓桂英被劫持到云南省第二女子监狱迫害，监狱警察采取各种手段逼迫邓桂英放弃信仰，她被体罚，强制坐小板凳，每天从早上7点到晚上11点，整整16个小时。4个月后，邓桂英被强制做奴工，每天早上6点开始工作，直到晚上10点半，还经常被强迫夜里干活。邓桂英被迫害出现血压升高。2011年6月，邓桂英冤狱期满后回家，派出所警察、社区人员不断去骚扰她。2016年9月，邓桂英再次被绑架，被勒索罚金2000元后，被以所谓取保候审的名义释放回家。2017年8月，邓桂英被非法判刑2年、缓刑3年。在此期间，公安警察不断地去骚扰她，邓桂英出现脑梗塞症状， 于2020年10月30号含冤离世。据明慧网报道，黑龙江一位法轮功学员的亲属患胃癌晚期，被医院诊断只能等死，在明白了法轮大法真相后获得新生。下面是这位法轮功学员亲口讲述的故事。我去参加四表哥女儿的婚礼，那时四表哥不知道自己患胃癌已是晚期。婚礼上我事先被告知不许问四哥的病情，四哥看上去很瘦，四嫂很憔悴。吃完饭我带着遗憾离开了。几个月后，四哥住进了哈尔滨市第四医院，我想一定要去给他讲讲法轮功真相，让他明白，让他得救。我在医院见到四哥，他躺在床上，人很瘦，脸色很黄，说话声音很小，有气无力。我看到四哥的胃镜视频，好像是一堆烂木耳，大夫怕他胃穿孔，不让他吃东西，每天只能喝一点点稀粥。二哥绝望而无奈地告诉我，人完了，医院不收留了，他自己不知道，又不能说出院。现在他的肝上又长了一个脓包，大夫说得往出抽脓。我和四哥说着话，提起我练法轮功以前身体是什么样，都有哪些病，通过练功现在都好了。我还跟他讲了我被非法关押在劳教所期间经历的种种迫害及中共恶党人员的邪恶，讲了天安门自焚骗局、法轮大法红传世界的盛况，又跟他讲为什么要退出中国共产党、共青团和少先队组织。四哥听得很认真，明白真相后，他心情愉快地做了三退。我又嘱咐他要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他郑重答应了，还乐呵呵地对表妹说，你姐给我指点迷津来了。大约过了十天，四嫂给我打电话，高兴地说，妹子啊，你四哥出院了，他现在一顿饭能吃两三碗粥，还能出去溜达了，你四哥感谢你。放下电话，我非常激动，想起当时在医院，四哥的两个妹妹、二哥、四嫂都背着他哭，那时他们是多么绝望、无奈、无助啊。我再次去哈尔滨看四哥时，给他带去了法轮大法师父的讲法录音和练功音乐，还带去了一个便携式多功能视频机，用来播放法轮功真相的视频。这次见到四哥，与我上次在医院看到的简直判若两人，他精神状态很好，说话声音洪亮。四哥告诉我，念法轮大法好真灵，他说是法轮大法师父救了他。四哥很高兴地收下我给他带去的视频机。二哥来了，哥俩非要带我去饭店吃饭，我能理解他们的心情，一个濒临死亡的人，明白真相后得到大法救度，真的是不知用什么方式来表达对法轮大法的感恩之心了。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10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澳洲越南社区领袖说，法轮功给世界带来希望；华人牧师表示，中共不灭，世界难安。据明慧网报道，在欢庆传统中国新年之际，全球共产主义受难者协会澳洲主席、澳洲昆士兰越南社区主席、澳洲资深医师布依诚挚祝福法轮大法创始人说，感谢李洪志大师传授使人身心健康的法轮大法，祝愿您在新的一年里健康幸福。法轮大法的真善忍指导原则能净化人的心灵和强健身体，能唤醒人们的传统价值观和道德观。 布依医师还向世界各地的法轮功学员表达祝愿。他说，在中国被迫害的法轮功学员，我们会为你们祈祷。你们的付出使神州大地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是不会被遗忘的，衷心祝愿你们。我也祝愿澳洲昆士兰和全世界所有其他地区的法轮功学员们健康、幸福和拥有坚定的信念，将真善忍传遍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布依说，目前人类社会的道德水准很低，人们做坏事时也不再为出卖自己的良心而感到内疚，很多人只考虑眼前的利益，而没有从长远方面去考虑问题，或是从良知出发去考虑什么是该做和什么是不该做。因此，这个社会需要有像法轮功学员这样的人，才能提升人类的道德。布依提到，中共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不但把中华文明给糟蹋得不像样子，同时把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输入、渗透到全世界许多国家的多个领域中，并贿赂了世界上的一些重要人物，这给全人类造成了威胁。今天，中共又通过病毒想要摧毁世界，然而法轮功给世界带来了希望。越南民主党南澳分会理事柳先生也向李洪志大师以及所有的法轮功学员送上传统中国新年的祝福，祝愿李洪志大师和我亲爱的法轮功朋友们在2021牛年里平安快乐，祝愿你们在这一年里充满勇气，祝你们成功。柳先生称赞法轮大法对中国和世界产生的积极影响，以及对复兴中华传统文化做出的努力。他说，我很佩服法轮功学员的巨大努力和勇气，你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必要的、宝贵的。你们为在世界上止恶扬善做出了宝贵贡献，我感谢你们。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2月14日星期天，新西兰法轮功学员在奥克兰西区阿文戴尔马场举行集会，庆祝全球3亿7000万中国人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集会上，主持人向观众揭示了中共迫害人权、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并指出中共是导致当前瘟疫在全球泛滥的罪魁祸首。演讲嘉宾们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揭露中共暴政泯灭人性、渗透西方民主社会、给世界带来危害，他们呼吁人们认清并抵制中共。来自大陆的基督教牧师约瑟夫在集会上说，中共政权是人类历史上最为独裁、腐败、野蛮、无理、霸道、狡诈的恐怖政权。中共表面承诺一切权利属于人民，但在中共控制下的中国，人民没有选票，人大代表不是由人民选出的，官员全部由上级指定，一切权力属于中共，所有中国人被迫接受统治，全都沦为他们的奴隶，沦为他们随意盘剥和压榨的对象，甚至连活着都成了他们的恩赐。约瑟夫还说，作为一名曾经生活在那里的个体，深深体会到为奴者的艰辛和痛苦，做着世界上最辛苦的工作，拿着世界上最低的薪水，活在世界上最恶劣的生存环境中，还要忍受着官员的飞扬跋扈以及为所欲为的欺辱。那里的人们没有任何的保障，连基本的信仰自由也完全被剥夺。如今的大陆已被中共变成了世界上最大的集中营，在表面的盛世景象下，无数人经历着骨肉分离、家破人亡的惨剧。约瑟夫对中共极力渗透西方民主社会也深表忧虑。他说，当中共的魔爪伸向东南亚和非洲的时候，有人觉得离我们还很遥远。当中共的铁蹄踏上香港的时候，有人依然没有感受到危机。当中共的獠牙探到了新西兰商界、学术界、媒体，甚至国会和政府的时候，很多人似乎还未觉察出什么异样。千里之堤，溃于蚁穴，中共暴政集团制造的噩梦正悄悄地蔓延到我们的身边。 我们在揭露和谴责这个祸害中华百年的独裁政权的同时，也要提醒有幸活在自由天堂新西兰的中国同胞，为了自己和后代子孙的自由与未来，务必要认清中共的嘴脸，抵制中共的黑暗势力，防范红色魔毒的蔓延。约瑟夫最后说，只要这个邪恶透顶的独裁暴政存在一天，整个世界就没有安全可言。请记住这句千真万确的话，中共不灭，世界难安。来自大陆的民主运动人士丁海江在演讲中说，通过这次美国大选，我感觉中共对西方民主国家的渗透到了一种触目惊心的地步。世界许多大企业、银行都有中共的影子。中共不择手段进行全方位渗透，利用民主国家的言论自由，输出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而这和民主国家的价值观、普世价值是背道而驰的。西方国家的老百姓也许感觉不到那种直接的危害，而我们是从共产集权国家出来的，我们知道它的危害性极大。丁海江认为，共产党的终极目标就是企图把共产主义推向全世界。他说，我们怎么抵御共产党呢？我给大家的建议是，多看法轮功学员办的媒体，那是唯一敢说真话的华人媒体。你如果看共产党的东西，你就会失去分辨能力。在中国，中共诽谤、造谣、重伤法轮功，有人可能对法轮功有误解。在出国之前，我也有这种错误认识，但是出国以后，实实在在接触了法轮功学员之后，我觉得他们是保持中国传统价值、仁义礼智信最好的一个群体。下面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7278万。本期明慧网海外消息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下面请听修炼原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大淘汰的最终病毒也许还没出现，作者本真。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2月12日。很多大法弟子都认为政法很快结束了，认为中共病毒、武汉肺炎是最终淘汰人类的最厉害病毒。比如油管、 YouTube 上有不少这样的大法弟子的视频，还有位精通天象的大法弟子在明慧网、大纪元、新唐人都发表过系列天象文章，去年就根据天象判断2020年12月中国瘟疫将淘汰9亿人。这篇文章发表大概两周后被撤下。类似以上观点的众多文章和视频影响并且代表了很多大法弟子的观点，这样的观点在讲真相中传递给了被救度的众生。如果未来众多的真相文章、真相视频和现实不符，就会降低大法弟子在救众生中所讲真相的可信度，这个发生概率是很大的，以前也多次出现过这样的教训。个人认为，其实中共病毒并不一定是人类大淘汰的最终病毒。师父在《理性》这篇经文中说，但是目前中共病毒、武汉肺炎这样的瘟疫是有目的、有目标而来的，它是来淘汰邪党分子的，与中共邪党走在一起的人的。可见中共病毒是淘汰邪党的，而不一定是在政法和法政人间交替之间最终大淘汰人类的病毒，也许会变异出某一些更厉害的病毒，也许还有别的病毒会来，非人力可以推算。我在1996年的时候曾经听到过一件事，大意是未来淘汰人类的病毒是一个超级病毒，是从各个空间同时销毁被淘汰生命 在所有各个空间存在的身体。在非洲出现过这样的病例，病人在送医院的途中身体消失了，只剩下一堆衣服。在1996年那一年，我遇到过一个5岁就开始修行的佛家高功能修行者，后来也修大法。我讲到这个情景时，他就看到未来一个人一步一步退，退到墙角，然后人消失了，剩下一堆衣服。今年我又遇到一个神通很强的大法弟子，他也认为大淘汰人类的超级病毒还在后面。当然，这场大戏如何演绎，如何结局，远远超出大家的想象，也不是修炼中的人能够预测和看清的。不是说我们看到的都是错的，而是很多事情都是基于过去的安排，正法开始后都在变化中，或者已经发生了变化，或者尚未决定等等。总之，我们作为修炼中的人，稳步做好3件事，修好自己，讲好大法基本真相，讲好揭露中共的真相，不用过多想其他事情。以上是我个人的认识，层次有限，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敏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新年感恩，师尊成就我们，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方纯，文章发表于敏慧网2021年2月3日。中国新年即将来临，这是中国最大最隆重的传统节日，人们要在辞旧迎新的喜庆中感恩和祈福。作为大法弟子，最想感恩的就是慈悲伟大的师尊，因为是师父把我们从地狱里捞出来，引领我们走在返本归真的神路上。我们沐浴着师尊宏大的慈悲，每一次践行师父在转法论中说的难行能行后的柳暗花明，每一次走过磨难的正念坚定，每一次走出人之后的境界升华，都离不开师尊无尽的操劳与巨大的付出。师尊以我们可知的或永远不可知的神迹，在成就着弟子们未来无比神圣的一切。在过去的一年里，正法给世间带来巨变，弟子切实感受师尊为弟子尽快提升所做的有序安排。每一次明明白白的见证，都令弟子无比的震撼并刻骨铭心，弟子感恩之心无以言表。在此仅举几例与同修交流，感恩师尊正实大法。第一部分，学法实修，认清老病死。我今年59岁，1996年习得大法。近3-4年来，我左侧腰眼经常疼痛，为正式修炼的父亲说他也是左侧腰疼肾结石。我说我修大法跟您不一样，到2年前左腿开始发木，走路腿疼沉重，同时伴有浮肿，小腿肿胀后皮肤特别痒，都挠破皮了。开始时也有些担心，但心很快就稳下来了。毕竟修炼这么多年，明白在不同层次上都有继续提高的因素存在。腿疼我也不去迁就它，该做好3件事还照样做。上楼时越疼越用左腿使劲不承认它。学法中对照自己哪里不符合法，也不是为了解决腰腿的问题，就是找出人心去人心，努力改变自己，按法归正。现在这么说容易，当时向内找阻力也是很大的，因为过去自己太自以为是了，总爱对照法找别人修别人，人家不改还指责人家，都形成自然了。这下要承认自己哪儿没修好，那个自尊心就不干了。后来通过多学法与同修交流，看敏慧网上的文章，我明白了，我能分清各种执着心都不是我， 都是生生世世形成的后天观念，都是历史上旧势力有序安排给我的，目的是为了阻碍我此时同化大法。只有找到并去掉这些重重障碍，才能反出先天纯真的本性，才能回归真我。我怎么能不愿意向内找出这些肮脏的东西呢？于是我彻底改变了，遇到大小事都首先向内找自己，在学法中对照大法找自己。我把找到的人心执着挨个向同修曝光，坚定修掉这些执着的决心和正念。我终于明白了什么是实修自己。就这样，师父也不断地让我明白法的更深层内涵。一次我学转法轮学道，老病死也是一种魔，但这也是维护宇宙特性而生的。我一下悟道，老病死是管常人的，我是大法弟子，不是常人，他们没有资格管我。我就对老病死说，你们听着，你们都是旧宇宙的魔，即使高看你们一眼，算是旧宇宙的神吧，那也只是管常人的。我是大法弟子，未来新宇宙的神王，我只归李洪志师父管，我的一切跟你们无关，不归你们管，更不劳你们费心。我的心一下就放下了，轻松了。之后我也不看也不感受腿的状态了，很快走路左腿不那么疼了，也不那么肿了，只是偶尔出现不适。大约在2020年4月，我几天都没能好好学法练功了，状态很差。我就到一位同修家学法，第一天学法我坐不稳还困，我就一会儿站着学，一会儿跪着学，学完一讲后就能静心学了，学完两讲我就有事走了。第二天上午10点，我来到同修家学法，我加强正念，一定要稳住自己，一定要做到用心学法。我双盘大坐，手捧着转法轮，学到30多页时，左腿痛得够呛，好像血脉都不通了。我就想，我今天学法很用心，腿疼一定是好事儿，是师父给我往下推不好的东西呢。我就纹丝不动地双盘着腿，那天我还穿着牛仔裤。一讲读完，腿一下通畅了，麻酥酥的感觉很舒服。就这样，越学身体越轻松，越学越入心。到晚上7点多，我们学了6讲法。我很久没能这样用心学法了。在随后的一周里，我思想几乎时时都在法上，看到什么事儿，思想中都反映出针对问题的法。练静功时出现了少有的好状态，整个身体空了，感觉就一个轮廓坐在这儿，我的眼泪不住地流。从那以后，左腿不正确的状态不知道啥时候彻底消失了。修炼20多年来，我盘腿时间只要长一些，左腿就疼。我总是用晃动身体或动动左腿来抵制疼痛，这次我真的把疼痛当作好事了，一点没动。结果师父就把我左腿上一大块不好的物质拿掉了。这一念之差，真是人与神的距离呀。从那以后，盘腿时间长，左腿也不疼了，有一次还打坐2个小时。后来我又惊奇地发现，持续了3-4年的左侧腰眼疼痛也不知道啥时候消失了。第二部分，师父为弟子消掉思想业的巨难。长期以来，我无论学法练功发正念都特别爱走神儿，思想很难集中，甚至静下来一会儿都很难。这可能是我从开始修炼就没有把思想走神当回事造成的，致使这个干扰越来越严重。我不但抑制不了他，反倒被他控制得无可奈何。学法时口读经文，思想却连续不断地完整地想着一件件事，要么就困得稀里糊涂的。练功发正念也是一样，思想野马奔腾，一秒钟都停不下来，或迷糊过去了。很多同修见我这样，都提醒我，学法发正念时看着我。我因此影响了别人，心里很难过。 我下决心归正，试过很多办法都没能解决根本问题。2020年夏天，有的同修建议我背转法轮中主意识要强那部分法。我背着背着一下警觉了，我这状态不是思想业在作祟吗？原来思想业竟然这么嚣张，这么顽固啊。过去学这段法，我根本就没有对照自己，我还对生老病死是一般的业力，而思想业却是强大的业力心存不解。因为站在常人力上看，死才是最大的难，而思想业怎么能是难呢？这都是手为物论，眼见为实的毒害，只重现实不重道德。而修炼人的力，是师父在精进要旨融于法中说的，朝闻道，夕可死。修的就是这颗心，对生命来说，没有比得法得道更重要的了。轮回生死千百次，为的就是得这个大法。可是思想业力阻碍人得法，这不是最大的难吗？明白了这一层法理，我就不停地背诵转法轮中主意识要强这一小节，有时间就背。我还跟师父说，这思想业长期干扰我，控制我，他不让我主元神得法得功，弟子无论如何也要除掉他，求师父帮助弟子拿掉这个巨难吧。我还专门发正念清除思想业，捣毁旧势力给我下的思想业的机制。这样过三四天之后，我做了个奇怪的梦，梦中在老家小村的院子里，听到大门外有嘈杂的声音。我抱着孩子到大门口一看，一个黑灰色的庞然大物刚刚从天上掉下来，好像是已经坏了。我仔细看，隐约是一个巨大的直升飞机的形状，因为太大，只能看到它的后半身在灰蒙蒙的天地之间。很多穿着蓝灰色迷彩服的外国士兵围着这个庞然大物来回忙活着，它的尾翼裂开了，巨大的板子正在被几个人一起用绳索往下拽。醒来后觉得这个梦太不可思议了，点化我什么呢？反正那个庞然大物不是什么好东西，它现在坏了，从空中掉下来了。我联想到自己发正念时总爱加上捣毁旧势力给我下的迫害机制，这个飞机模样的大怪物可能是旧势力在我空间场中安排的一个迫害机制，销毁掉了。到底是什么机制呢？我这几天正在清除思想业，还求师父帮我拿掉这个巨大的难。那么这个庞然大物一定是思想业的机制，是师父帮我把它销毁掉了。当我这样想时，我顿感身心轻松，心情非常激动。我叩谢师尊，感谢师父帮我消去了这个巨难。果然我学法练功发正念真的不迷糊了，有时刚一走神意识到之后就能赶快收回来了。我的主意识终于能够主宰自己了，我很高兴。师父在各地讲法时，曼哈顿讲法中讲过，东西我可以给你们统统都拿下去，但是养成的习惯，你们一定得去，一定得去，一定得去。师父帮我把思想业连同旧势力下的机制都拿掉了，我不能还沉溺在那个状态中，要保证自己明明白白的学法练功发正念。我不断地加强主意识，我的主元神精神起来了，我感觉从未有过的轻松。我心中充满对师尊的感恩，那几天我练功时眼泪不知不觉地流。第三部分，师父为我换了新的肋骨和肺。2012年我家室内重新装修后，甲醛味道特别重，我喉咙总发痒，有时痛，经常引起咳嗽。2015年春天有一次，我剧烈咳嗽持续好几天，喉咙肿痛，气管肿胀，胸里难受，嗓子哑得几天说不出话。 后来还咳出一口鲜血。再后来，呼吸时感觉左侧肺部似有障碍物，吸气有疼痛感。我使劲咳，想把它咳出来，也没成。后来我想，就不承认它，就使劲吸气，似乎障碍物往下走了。2016年夏天的一个晚上，我做完真相挂件，快11点了，我开始练动功。突然一阵剧烈的咳嗽，接连吐出暗红色血痰，身体突然非常难受，站不住了。那就打坐吧。坐下就感觉身体哆嗦，往一起聚，难受的根本坐不住，想发正念也坐不住，躺也躺不下，不停的咳嗽吐血痰。12点的正念我都不知道怎么发的，然后我就哆哆嗦嗦的给师父上香，跪求师父说，我是师父的弟子，只走师父安排的路，谁安排的都不要，求师父救我。我要到临近小区一楼的 A 同修家，求师父加持弟子下楼，开车到他家去，那是家中救我自己。我踉踉跄跄下楼，开车到了同修家，一头倒在床上。同修帮我发正念，我稍好一点，还是难受的不能入睡，身体发烧。早晨硬挺着喝点粥，都吐出来了。我让 A 同修打车，把我送到另一同修家，那家同修多，发正念威力大。 A 同修架着我上楼，我蹲下歇三次才上到七楼，一进门就躺在沙发上不能动了。同修马上给我听大法音乐普渡济世，然后三个同修帮我发正念，我才稳定下来睡着了。晚上同修几乎是把我抱到床上的，半夜腰疼得躺不住，我只好起来打坐练静功，到三点多跟着同修们一起练动功，早上就好多了。上午同修跟我学一讲法后就与我交流，启发我向内照，我费了好大劲儿才找到自己比较自私，生活上不愿帮助别人，好在正式大法配合整体还算比较主动。中午 A 同修打电话问我身体怎么样了，这边同修说好人一个了。 A 为难地在电话中用暗语说，资料点需要禁止，问我能行不行啊，我说行。因为当时那里是大资料点，耗材不能断，我就走着回到 A 同修家取车。 A 说明天去买吧，还有一点。这样我第二天就去买了16箱纸，和 A 一起往三楼搬，因为需要尽快搬完，避免碰到邻居进出，况且 A 同修身体也被干扰。 A 关切地问，大姐能行不啊，我自己搬吧。我说没事，我有搬运工。其实这三天我吃不下多少东西，也没有味觉，但我坚信做正事没问题。搬完后我又咳出一点鲜血，我想紫色淤血吐干净了，不好的东西都被师父清理了，果然就不咳嗽了。在我身体出现严重干扰的情况下，只要需要我配合做大法中的事，我都毫不犹豫地答应说行。因为当时我的意念是，是师父看我行，才让同修来找我的。之后每年都出现两次剧烈的咳嗽，每次都好多天，直到感觉气管肿胀、胸闷、喉咙肿痛，不能发出声音。平时大口吸气时就能感觉到障碍物的地方痛。到2020年初，感觉左侧胸部很闷憋气，吸气只能吸半口。左胸下方肋骨明显比右侧高，我按一按就感觉很闷压气，睡觉也感觉压气。我也从未因为这些耽误做正事。2020年8月一天晚上，我仰卧着准备睡觉，感觉胸里很闷，心想那个阻碍物要不往里面去，离嘴近点，咳嗽出来会容易一些。马上我就觉得这想法不对，这不是人的理吗？人家明慧网上交流的同修骨头里打的钢钉钢板都不翼而飞了，师父给拿掉也不走这个空间呐。我睡着后不知多长时间做了一个梦，当时感觉像醒着一样清晰，看到有一双手交叉重叠，使劲按我肋骨高处， 好像把胸腔都按扁了，按得我不能呼吸，直到窒息几秒钟后才停下来。然后梦里我变成站着了，看到左侧腋下支出两根白白的肋骨，都是一头弯弯的，我拽出来扔掉了。一看左侧腋下还悬着比手稍大的一片暗紫色的坏肉，我掰下来扔了。又看到还悬着两小片同样的坏肉，我也掰下来扔了。再看看身体白白的皮肤，平平整整，完好无损。第二天早上醒来后觉得这个梦很奇怪，仔细一想，这不是师父给我净化身体呢吗？我看看身体原来高出的肋骨明显的平整了，左右两侧一样，我反复深呼吸，十分顺畅，一点闷的感觉也没有了，也没有障碍。哎呀，原来梦中拿掉的坏肉是肺呀，师父把我坏了的肺和弯曲的肋骨都拿掉了，都给我换成好的了。以前看到明慧网上师父帮同修净化身体的各种神迹，很是羡慕。今天师父让弟子亲身感受这神话般的奇迹，太令人震撼了。我不停地说，谢谢师父，谢谢师父，谢谢师父。第四部分，对修炼的一点礼物。一，以法为师。过去我修炼的不够精进，让师父多操很多心，师父从未放弃我，总是紧锣密鼓地安排我尽快提高上来。但是作为大法弟子，更要主动地去修好自己，才能完成自己的使命。近两年我有所突破，师父在转法论中明示，不知道高层次中的法就没有法修，没有向内去修，不修炼心性，不长功，就这两个原因。我心里总想着这段法，遇到问题不会修了，或心性关过不去了，我就到法轮大法网站、经文检索网页查找师父相关的讲法，看看师父的法是怎么讲的，对照对照，找出自己哪里不对了，就知道如何归正了。修炼中每一关，无论过得快慢，最后都得靠法的指导才能提高上来。但是不同层次有不同层次的法，表面看似相同的观，因为是在不同层次上遇到的，就需要我们悟到不同层次的法，心性达到不同层次标准的要求，才能提高上去。二，否定旧势力。其实身体出现什么状况，同修之间出现什么矛盾，有旧势力的干扰因素，更有师父将计就计的有序安排，我们只承认师父所做的安排就行了。师父把我们的巨大业力消去后，留在各个层次中为我们提高铺路的那部分，我们只有达到每一层次法的标准要求，才能把它转化为德，转化为功，我们才能提高上来。不要被旧势力的干扰因素欺骗，旧势力最擅长的一套就是自编自导自演，制造假象欺骗你上当，你信了他就抓住把柄迫害你，仔细品品跟自焚闹剧都是一个版本，你要识破他，曝光他。旧势力给我来这一套时，有时还在另外空间对我说恶毒的话，开始我很害怕，还担心会发生什么不好的事，后来我警觉了，那也不是师父安排的呀，他能说了算吗？我就对旧势力说，我下一个机制，谁想对我说恶毒的话，谁图谋迫害我，谁想导演闹剧骗我上当，就让他们以及安排指使他们的邪恶烂鬼、黑手坏神等一切邪恶生命，在蠢蠢欲动之前，恶念一出立即解体，全部灭尽。这之后明显感觉干扰少了。三，转变观念。常人随着年龄增长出现什么状态，我直接从观念上就否定了，什么更年期，什么眼花，我根本就不去想跟修炼人有什么关系。我只记着师父把我不断地往年轻了推，我的每个细胞，细胞以下层层粒子都被高能量物质代替了。我总听到有同修说看电脑看书时间长眼睛会怎样， 我经常长时间使用电脑，没有任何顾虑。我想只要是做正事，都是在同花发。我把所有经书都装在平板电脑中，走哪儿都带着，以方便学法。我59岁，视力特别好，远近都能看清楚，小小瓶子上贴的说明都看得很清楚。还有，我把修炼摆在第一位，走在师父的安排中，生活工作都为我做正实法的事让路。我总是能够做到在第一时间里配合同修，配合整体。有时我刚答应完亲戚去做什么，同修就找我做正事来了，我又不想对亲人出尔反尔的，我就想一会儿亲人就会打电话来说他有其他事要办，今天不用我去了。果然就会如此，因为我空间场中的一切都听我指挥。第五部分，结语。大法是万能的，师父无所不能，什么都能为弟子做。前提是我们得把自己当作修炼人去真修实修，得不断地在法上悟道。因为师父把我们的提高看作是第一位的，不提高心性在人中，即使什么都给你做，你还是在人中。修炼不是为了当人，更不是为了在人中活得如何自在。师父也不是为这些事来的，师父是来正宇宙的法，渡我们回家的。我们得走正师父安排的路，抓紧时间修好自己，多救人，才能圆满随师还。谢谢师父。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一师恩。
请听明慧一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无比幸运我参加了师父在广州讲法班，作者武汉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2020年5月17日。1994年12月份，我们得知消息师父要在广州办讲法班，因为听说票早就卖完了，我们到处打听还能否再买到票。去郑州听过师父讲法的同修说，就是买不着票我也要去，我就是从他那里听说师父要在广州办传法班的，听他这么一说我就也想去。可是我面临一件难事，丈夫在外地打工不能回家，孩子还小没人看管。同修说，我跟我丈夫商量，叫他帮忙照顾你的孩子，这期间孩子的生活费用我们回来再算，你到单位请10天假。这事就这样安排好了。1994年12月18日，我们六个人一起乘火车到达广州，在其中一名同修的广州亲戚的帮助下，我们住进了广州军区招待所。离师父讲法还有3天，我们每天去体育馆看一看，看有没有熟人能帮忙买到师父传法班的票。体育馆那边每天都能看到好多人，有的在练功，我就感觉到手心脚心头顶都有东西在转动，能量场很强大。21号开班了，体育馆周围站了好多人，看着学员们一个个都进入会场，我们进不去，我的泪水忍不住往下流。特别后悔6月份师父在郑州讲法时自己没去，机缘错过了。我一直在盼呀盼呀，想早日见到师父，如果这次见不着，将是我终生的遗憾。 这时我看见武汉练功点的一位辅导员和一起来的同修在讲话。他俩和一起来的那位同修走到我面前说，有两张票，你和年轻女孩进去听课，我们站在这周边再等等。我高兴地拿着票进去找到座位，座位是师父身后大约十排之内，看不见师父的正面。我想，不在师父的正面是否有什么影响呢？师父在讲课中就说后面的也落不下，因为我刚学法不久，悟性不高，听师父这么说觉得很神奇。师父给学员们调理身体，让大家想自己的一个病。我想的是我的心脏常常发闷疼。师父挥手时，我就觉得师父的手进入我的胸部里边，立刻有种清凉舒适的感觉，身体轻松。我看到师父手上抓出些黑不黑白不白的黏糊糊的脏东西。师父叫学员们听到师父喊一二三十跺脚，可师父还没喊到三，有的学员就先跺脚了。师父就说，学法有这么积极就好了，大概意思，我们都能听到跺脚不整齐。师父让大家再来一次。我想师父多慈悲啊，对学员们这么负责。看到师父那么慈悲祥和，我说不尽的感动。师父讲法时能量场很强大，我感到身体发热，脸热乎乎的，眼睛流泪，有时睁不开，听着听着我居然睡着了。后来看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有的个别人还会睡觉的，我讲完了他也睡醒了，为什么呢？因为他脑袋里边有病，得给他调整，脑袋要调整起来他根本受不了，所以必须得让他进入麻醉状态。他不知道，但有的人听觉部分没问题，他睡得很香，可是却一个字没落，都听进去了，人从此精神起来了，两天不睡觉也不困，都是不同状态，都要调整的，整个身体全部要给你净化。我想，师父好像是在说我，以前我总是头痛，整天迷迷糊糊，师父怎么什么都知道，真是不可思议。师父每次讲法都是提前到会场，很多学员围在师父身边，我也急忙走到师父身边去，想离师父近一点，看清楚点。可是不知怎么发现我又站到师父背后去了，我举手去拉师父，有一种力量把我的手推了回来，我一愣，啊，明白了，这行为太不礼貌，是对师父的大不敬，以后再看到师父我就站远一点看。有一天我们三个同修听完课回招待所，刚进招待所院内，一辆面包车从我们后边开过来，同修一看是师父来了，我们三个人异口同声地喊师父好，给师父双手合十，师父下了车向我们招手微笑。广州讲法班结束了，我们依依不舍地离去。我心想，以后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再见到师父。广州讲法班这段时光是我一生中最幸福难忘的日子。20多年了，当时的情景还历历在目。师父给予我们的太多太多了。师父给了我全新的生命，让我明白了转法轮中讲的，人要返本归真，这才是做人的真正目的。所以这个人一向修炼，就被认为是佛性出来了，这一念就最珍贵，因为他想返本归真，想从常人这个层次中跳出去。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我走到了今天，千言万语表达不尽对师父的感恩。20多年的修炼中，我也有做得不好的地方，跌倒过，又爬起来，再往前走。我要多学法，学好法，修好自己，做好三件事，跟随师父返回家园，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
这一期的《易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很高兴和您在空中见面了，我是雪莉。今天给您带来的歌曲是女生独唱《为你而来》，好，一起来欣赏。这首歌讲述了一个真实故事。2001年的11月20号这天，来自美国、加拿大、德国、瑞士和澳大利亚等12个国家的36名外国法轮功学员，来到了天安门广场，庄严地打出了“真善忍”横幅。很快，中共的警察一拥而上，他们暴力殴打这些西方法轮功学员，把他们抓上了警车。那么这些西方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要放下舒适的生活，千里迢迢来为法轮功和平请愿呢？澳大利亚的法轮功学员克里斯女士回忆说，在监狱里有一名女警察叫她闭嘴，她平静地回答说，我在悉尼有很好的工作和生活，我来到北京就是为了告诉中国人，也包括你，法轮功是好的，我做这一切都是出自我的真心，这不是花钱雇人能做到的，你真的认为我会闭嘴吗？接下来我们来听听他们其中的几位外国朋友用中文演唱的这首《为你而来》。我是雪莉，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